生活，在神的面前怎么生活这件事情，我们今天再继续来分享。那我们知道康乃馨是母亲节的花，那粉红色的康乃馨的传说是听说玛利亚，圣母玛利亚，她因为看到耶稣的受难，她留下了母亲的眼泪滴在地上，然后这滴在地上的眼泪就长出一朵花出来，而这朵花就是康乃馨。那这个康乃馨粉红色康乃馨就成就了那母亲呢不朽的爱，以及用很多的儿女们就用这个康乃馨来献给他的母亲。我个人非常喜爱这个康乃馨。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三件事情不等人，有三件事情不会等人的。第一件是什么？机会，就永远不会等我们。第二件事情是时间，时间不会等我们。第三件事情不会等我们是孝顺，孝顺不会等我们。也许我们的妈妈在天上，也许我们的妈还在身边，趁着还有今日，我们不要丧失那不等人的孝顺、机会跟时间。我们上礼拜讲到上帝关心亚当夏娃怎么吃胜过一切，上帝关心亚当夏娃怎么吃胜过一切。上礼拜我们讲到这件事情，上帝不是关心他们吃得饱不饱，上帝是关心他们吃得对不对。吃得饱不饱跟吃得对不对，这是上帝他所关心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如果在上帝的话跟在伊甸园的果子当中，你要决定哪一个排第一，哪一个排第二，上帝的话跟伊甸园里面的果子这两个当中，你要决定哪一个排第一，哪一个排第二，你会怎么选择？第一是什么？上帝的话，同意吗？好，第一个是上帝的话。如果你是把上帝的话排在第一的话，那就是果子是第二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为什么讲这个，等一下你就知道。那其实这就是当时上帝对亚当夏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。那上帝在造人的时候，他把人放在伊甸园，在园里树上的果子有两类，一类是可以吃的，包括生命树，一类是不可以吃的，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因为吃了日子你们必定死，这当时上帝跟亚当夏娃讲的话。那我们看到在伊甸园当中有两种话，这两种话就是一种是神的话，一种是什么？魔鬼撒旦的话。你从创世纪第三章你会看到这件事情，一种是神的话，一种是魔鬼撒旦的话。你看到魔鬼撒旦出现在哪里？他是出现在分别善恶树下，他不在其他的树下，他也不在生命树下，他单单的出现在分别善恶的树下。为什么出现在那里？为什么上帝要他们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下的果子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上帝要告诉亚当，告诉我们现在的我们，在分别善恶的树下有试探，在那里有试探，在其他树下没有，但是在分别善恶的树下有试探，在分别善恶的树下有纷争，在分别善恶的树下有迷惑，你不晓得该怎么办，不晓得该听上帝还是该听撒旦的，在那边有迷惑，在分别善恶树下有什么？有欺骗在那个地方。不仅仅这样，在分别善恶树下，在那个地方有背叛，在那个地方有背叛。亚当开始背叛上帝在那个地方，夏娃背叛上帝在那个地方，亚当指责夏娃在那个地方，夏娃也说你所造的蛇来欺骗的都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分别善恶树下存在很多的危机在那个地方，这是我们要讲的。那在伊甸园当中，上帝关心亚当夏娃怎么吃，撒旦也关心亚当夏娃怎么吃。上帝禁止亚当夏娃吃的，正是撒旦魔鬼他们极希望他们能吃的。一个是禁止他们吃，一个是希望他们吃。这中我们看到两种对抗的势力，一个从神来的，一个是什么？撒旦魔鬼的。人就在那当中，他们要做取舍，人就活在那个当中，他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。所以我们说在分别善恶树下就存在这样的事情。你看见亚当必须在上帝跟撒旦之间做一个选择， 做一个选择，也要做一个割舍。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，我们也在同时在做一个割舍。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？一失足成什么恨？千古恨，对不对？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但是我们在伊甸当中，我们看到夏亚当夏娃吃了一口，造就了成就了千秋万世的恨。整个罪从他们一直到现在，来，那个罪是大的。那个罪为什么大？我继续会讲这件事情。但是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，其实重点不在吃了什么果子，我们要有一个概念，重点不是在你吃生命树的果子、其他树上的果子，或者你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这个不是重点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上帝他说出的话。我们注意这个话，重点是亚当夏娃有没有把上帝的话当一回事情，这是重点。重点是亚当夏娃有没有把上帝的话摆在第一位。就是我刚刚问大家，如果把上帝的话跟树上的果子来做一个摆的一个位置的时候，你要把它什么摆在第一？重点是亚当夏娃有没有把上帝的话摆在第一位，有没有把上帝的话怎么样吃进去？吃进去。他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消化在他们里面？他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整个在他们血液当中在流窜整个身体，或者只是这边听那边出去了？这不一样。所以他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吃进去？重点是亚当夏娃把上帝的话看重到什么程度？那这不仅仅是亚当夏娃当年在伊甸园的事情，而那个事情是那个一个缩影，拿到我们现在用放大镜来看我们21世纪的人类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刚好在这个谜团里面，我们刚好在这个情境里面，我们刚好在这个样板里面，神借着这件事情在教导21世纪的家庭应该怎么样在上帝面前生活。在伊甸园当中，上帝要亚当夏娃吃他的话，上帝要人类的家庭要吃的是他的话，上帝要夫妻一起同吃上帝的话。只有吃他的话，家庭才能平安，家庭才能幸福，家庭才能美满。因为神的话是可以吃的，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想象一直想象在果子那个可以吃的果子上面。上帝的话是可以吃的，只有吃上帝的话，我们才能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。所以神为什么这么在意亚当夏娃吃什么？因为我上礼拜没有时间把这件事情讲完，所以必须要把今天把这个事情做个交代。那么什么是上帝的？怎么吃上帝的话呢？吃上帝的话就是什么？就是听上帝的话，行上帝的话，靠上帝的话，活上帝的话，包括这几件事情。在希伯来人的生活当中，文化里面，当你听的时候，小马，我们在读这个门徒训练有读到小马这一篇的小马篇，对不对？我们叫四马篇。这个小马就是你要听，那听的是听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听了以后你要遵照你所听到的去做，然后你所听到的这个小马，你做出来以后，你的听就完成了。当你照着你所听到的到神的话吩咐去做了以后，你的听就完成了。如果我们只是光是听，没有去遵循，没有去靠上帝的话，没有去活上帝的话，我们所听到怎么样？没有完成，我们只听到而已。我们在英文当中讲到说，你 hear 跟你 listen 有没有一样？ hear 跟 listen 不一样。所以你是在 listen 是在 hear 而已。听上帝的话，吃上帝的话，就是要你要听上帝的话，你要行上帝的话，你要靠上帝的话，你要活上帝的话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请问你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有没有听上帝的话？有没有行上帝的话？有没有靠上帝的话？有没有活上帝的话？有好像有，有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 但 end up 他们怎么样？没有，没有，把上帝的话打折了，不当一回事情。所以吃上帝的话就是遵行，用现在的话来讲是遵行上帝的旨意。这是什么？吃上帝的话，吃上帝的话就是什么？遵行上帝的道，这叫吃上帝的话。为什么在伊甸园当中，上帝并没有教导亚当怎么爱他的妻子夏娃，也没有告诉他的妻子夏娃怎么样来服从他的先生亚当？在伊甸园当中，神没有为他们讲一篇结婚的道，但神是关心他们怎么吃，就这件事情。神的道是什么？是指长存的话，或长死的话，或长有的话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特别是指传给以色列人，也借着福音传给我们关于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的话，也就是新旧约圣经的话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念一段圣经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，请。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你看神的话，上帝的道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重要到什么程度？他的道是活泼的，不是死的。他的道是可以行动的，他的道是有动力的，是活泼的。他的动力是他的道是有方向的，是有带领的。他的道不是静止的，是一个动向不断在前进的一个道，是有功效的，不但是活药的，而且是有功效的。那个功效是把你引到神他属天的福分里面，这个功效。而且这个道怎么样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比一切两刃的剑，不是更利，是什么？更什么？更快。马上一介绍啪就进去了，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，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反应。那个比两刃的剑更快，然后呢，甚至到你的魂，到你的灵都里面都去了。它在你身上的掌权，使得话在你身上的功用是无所不在的，充满在你的整个身体里面，你的思想里面。这个魂就是你的思想，你的意志，你的意念都在那里面，你的灵也在那个里面，都完全被它刺透了。而且不能这样，是到你的骨节。这个骨节是什么？这个骨是在外面，那骨髓在哪里？骨髓在里面。神的话不单在你的骨节上面，神的话也进入到哪里？到骨髓里面去了。而这个骨髓是流通怎么样？带着血液怎么样流通你的全身的？所以神的话要这样的活泼的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事情，不但这样子，而且能刺入，很尖锐的，而且能破开，把它破开，让你真的是摊在阳光底下，你没有办法闪躲，而且连你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出来。这是神道的功用。这就是为什么神那么在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要吃什么东西。我们来看几段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四章第四节，请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十一节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，约翰福音三四章三十四节，也是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弟兄姐妹，这边都讲到话，讲到为什么上帝那么在意亚当夏娃在伊甸的时候要吃他的话。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你吃地上的食物，有一天你会吃尽的美食，你会享尽，可是那些能不能让你吃饱？你吃饱那个是美食以后，你隔一餐隔两餐你又开始怎么样？又开始饿了，那不能满足你。而且那只是在地上吃的东西，你将来到天上你要吃什么？你要等到将来到天上去，你要吃神的话。他这么讲到诗篇，告诗人告诉我们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我们要经常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中，免得我们得罪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诗人告诉我们说，你的话是我什么？脚前的灯，脚前的灯让我不至于跌脚， 脚前的灯让我知道我前面要走的方向是什么，让我有一个前光明的前途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什么路上的光，在引导我们。在人类的社会当中，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对神话语的尊崇，他不但是行神的话，靠神的话，听神的话，而且怎么样，活上帝的话。所以他说什么，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，耶稣的食物是什么，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耶稣一切在世上的生命生活里面，他向我们展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神的话在他里面，神的话成为他生活的中心，一切的中心。那么上帝到底，我们知道说，那么上帝到底在关心担心亚当什么？好不好，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，我们一起念，请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这是上帝在伊甸园当中他所担心的事情。虽然 在那里没有说，可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以后，在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的。不在你吃了什么果子，不在你做什么事情，这边说那能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们。这是上帝所担心的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是什么，照着上帝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造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什么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三节告诉我们说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什么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实在担心一件事情，我们知道亚当是什么，亚当的希伯来文是人，不管男人女人都是阿旦。我们在强调阿旦是从怎么来的，从阿达玛，从阿达玛这个字来的。阿达玛是什么，是尘土。上帝用阿达玛创造一个阿旦，创造一个人，所以人死后要再归回到阿达玛里面去。在有限的生命的过程当中，神担心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，因着不听他的话，有可能我们会连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。这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我们要做选择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还是要听撒旦的话？就在这个地方，马上非常清楚的看，让我们看见。那上礼拜我们分享，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，而是吵架了还能一辈子。家不是讲理的地方，家不是算账的地方，家也不是炒冷饭的地方。所以家是什么 ？Family，Family 是什么 ？Father and mother。I love you, Father and Mother. I love you. 这就是 family, 这就是家庭。家庭里面有父亲，有母亲，我们爱他。Father and Mother. I love you. This is family. 这是一个家。所以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，而是吵架了还能一辈子。夫妻的生活，家居生活，有一个字非常的重要，那个字就是忍耐。那个字就是忍耐。忍耐这个字很特别。在原文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忍耐这个字在原文是不仅是忍耐而已，这个忍耐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它是一个容器，一个可以装东西的容器，能装下对方的个性、脾气、生活习惯、想法。这是忍耐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。而忍耐更是像什么，像一间的房子，它能遮盖住对方的过错，他能够保护对方，长久地包容对方。这是什么？忍耐。忍耐，我们应该没有忘记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到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什么，爱是什么？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，不张狂， 不做害羞的事，对不对？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巴拉巴拉一大堆下去。好，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。爱是凡事忍耐，忍耐这个字就包括这么多。不是我们想说，哦，这个忍是什么？是心这个心头上插一把什么？插一把刀， 忍这个字，对不对？下面是心，上面是刃，是刀，对不对？好像心头上插一把刀，不单单是这样子而已。它是个容器，它不是一把刀。那个刀如果有刀在杀，不是杀别人，是杀谁？杀自己，杀我们这个不够忍耐的心。这是这句话。所以单靠自己的忍耐是行不通的。今天你可以忍，明天可以忍，后天这个压力锅就该怎么样，可能就爆开了。所以秘诀呢，是你要把生命交给主，把主请来你的家，跟他一起生活。那你怎么把主请到你的家呢？很简单，就把神的话语排在你家庭生活、家庭生活当中的什么地位。当你把神的话语排在你生命当中、家庭当中的地位的时候，是什么？人就出来了。是神包着你们，夫妻之间不可能没有问题，夫妻之间不可能没有埋怨，夫妻之间不可能没有问题，只是不想讲而已。但是因为忍耐，你可以睁眼闭眼，你可以什么？你可以能装得下对方的个性、他的脾气、他的生活习惯、他的想法，而且像一个房子一样，可以怎么样？可以遮盖他的过错，保护对方，长久地包容对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忍耐。那这忍耐从哪里来？从深深的进入到神的话语里边。那个不是你自己能做到的，是在神的话语里边。在圣灵里面你才可能。有个丈夫对他的妻子说，为什么上帝把女人造得那么美丽，却又那么的愚蠢呢？这先生对他妻子讲的，为什么上帝把女人造得那么美丽，却又那么愚蠢呢？那这个妻子又回答了，上帝把我们造得美丽，你们才会爱我们，把我们造得愚蠢，我们才会爱上你们。这个妻子蛮厉害的，对不对？一个男人很怕他的老婆，很怕老婆的一个男人。有一天他老婆又当着客人的面就和他吵了一架，并打了他一个耳光。为了这个面子，这个男人他就壮大了胆子，大吼一声，你敢再打我一下。他老婆走过去毫不犹豫的啪又打下去了。这个男子说什么？既然你这么听话，那我就再饶你一次。既然你那么听话，我就再饶你一次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特别来看一位有爱、有信、有望的母亲。她是苏念的妇人，记载在《列王记下》第四章的八到三十七节。我们先来看，她是一位有爱的母亲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情。一日，以利沙走到苏念，在那里。此后，伊丽莎每从那里经过，就进去吃饭。妇人对丈夫说：“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，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做一间小楼，在其中安放床榻、桌子、椅子、灯台。他来到我们这里，就可以住在其间。”一日，伊丽莎来到那里，就进了那楼躺卧。好，这边就是一个开始而已。一个开始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苏念的妇人，她是一个有爱，而且能很慷慨来接待先知以利沙的一个妇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晓得她叫什么名字，我们只知道她是个苏念的妇人，她是个什么？一个大户的一个妇人。而且她看到以利沙先知从那边经过，她怎么样？她做一件事情，她强留他在她家怎么样吃饭？那不但她强留他吃饭，所以以利沙以后经过那个地方都到哪里？到她家里吃饭。你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很喜欢去哪里吃饭吗？耶稣每当他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经过伯大尼的时候，他就到伯大尼村庄，到哪里？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家。耶稣经常去那边歇脚，耶稣经常去那边吃饭。那个玛利亚跟马大就像这边讲到这个苏念的妇人一样，在接待先知以利沙。马大跟玛利亚还有拉撒路就接待耶稣到他们家，经常在他们家吃饭的。好，这个告诉我们说，那这个妇人她对她丈夫不能这样子。这个妇人这么的爱以利沙这位先知神人，她就跟她丈夫商量了。她说：“我看出那个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那个圣洁的神人，我们可以为他在楼上盖一间小楼。这个盖间小楼不是临时搭出来的，你有在练言论的话，这是特别建出来的， 不是哦，就会随便在那个带一个什么一个台湾话叫寮啊，或者说一个小小的一个可以遮风避雨，不是，那是刻意建造的，按照向西帝后申请啊批准的那一种的，按照规格建的，什么都有的那一种房子，那里面不但是这样，还有床榻，还有桌子、椅子、灯台，他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都可以在住在其间。这个是这个苏联夫人她所做的事情。后来伊丽莎经过就可以进到那里这么躺卧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，但是我今天就不讲了，因为我们这两个月是讲那个家庭月，所以我下礼拜就从这边接下去。如果你要遇见啊，你要知道这个分享的话，就下礼拜再来好不好？OK， 对不起，因为这个时间关系，底下我们要请男生四重唱来，我们唱几首歌，这个比较重要，唱的比说的还好听，所以我们就听好不好？我们跟 Casey 没有录合首歌，赶快进来，赶快出来，你们，哎，
来，不要犹豫，就是你们男生四重唱。
Thank you.
让我们起立来唱三律颂。赞美真神远赴之根，地上圣灵当赞主恩，天上三军同赞主义，赞美圣父圣子圣灵，阿们。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，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现在起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